如梭，天天天，
寒来暑往，年年年，
指点江山，砍砍砍，
锵锵三人，谈谈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枪迷发起的吹水电台枪枪三人行，我们将在这档节目里面聊天评球，碰撞心声，接下来让我们躺好开聊。
Hello 大家好，那欢迎收听本期的枪枪三人行，我是三儿啊，好久没有跟大家再见了啊，这个中间也隔了一段时间，也确实拖更了一期啊，这个也是因为最近也迎来了这个双赛周啊，我们的比赛比较密集，那今天也是在我们周二来跟大家进行录制，即将可以迎来我们的周中的比赛了，那这一轮我们会对阵维拉了，那我们先来看一看上一轮比赛吧。啊，这个怎么样？这个八月过得如何？我们的今天啊，对不起啊，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播啊。我们今天很久啊，很久，我跟 Johnny 已经很久没有说这个一块上这个节目了。那今天我们第一位主播就是我们的 Johnn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hnny， 这次又是不是我主持了，非常开心，没有那么大压力。
嗯，确实啊，这个我十分的喜欢当一个潜水的小孩子就好了，是吗？那个，那我们的第二位主播呢，就是我们的 Pluto 老朋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 Pluto。哎呀，八月份真的好开心啊！
啊，确实啊，这个开心到我已经
对。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抢先还忘了还没有介绍嘉宾的时候就已经抢先先跟大家一块庆祝一下，是吧，我们的全胜八月啊，
是
也是在这儿提前啊、提前的这个祝贺一下这个阿尔特塔啊，这势必是这个月的这个八月份的英超最佳教练了啊，这个我们取得了一个全胜的一个战绩，那四连胜。在赛前，哎，两位在赛季开始前有预料到我们会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吗？就四连胜这样的一个成绩？
从来没想过，
没有，
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么出色的成绩。
真没有。
哎，很奇怪啊，我们猜比分、猜积分的时候，一个个啊，前五轮，因为我们有会在猜这个前五轮的这个积分啊。那我看到有好多这个猜15分的啊，这个一个个都跟疯了一样。现在再一看，
不不不不，
哦，他这个，
我记得我猜的是10分，我觉得就是在这前几轮是会丢，像是揭幕战，像是包括打莱斯特城都有可能丢分。但是现在看还是太年轻了，太保守了。
就是阵容齐整的这个阿森纳。这个谁都不怕，是吧？
是的。
那我们来聊一聊上一场比赛吧，对阵伯恩茅斯和富勒姆这两场比赛，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两位觉得怎么样？心情怎么样？就觉得这是我想看到的比赛，还是说这是我想看到的结果？
我觉得这是我想看到的，两个都有吧，只能说。伯恩茅斯那一场就是两个都有，就既是我想看到的比赛，也是我想看到的结果。然后富勒姆那一场，说实话，一开始丢球的时候是有点意外的，但是后面包括厄德高和加布的进球的话，确实让我觉得就是血压，就是等于坐了一个血压过山车。你们应该懂我意思吧？对。
那两位怎么说呢，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对于热苏斯你们觉得可惜吗？就是没有进球，就是在先打伯恩茅斯的时候是没有进球的。我们先来聊一聊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吧，就是我觉得可能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大家所有的球迷基本上好像都没有说有这个看衰或者是这个有哪一点觉得不太好的地方，我觉得。 两位觉得有没有什么做的还不够好的？
怎么说呢？一开始我觉得三比零赢这个伯恩茅斯其实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可以看到我们在上半场体现出了非常强悍的统治力，达高达70%的控球率，然后完全就是对方是零射门啊，完完全全是压倒性的一个数据，这个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就是我们虽然三比零赢下了比赛，但是在我这一轮看到利物浦赢了伯恩茅斯9-0之后，我觉得三比零好像就有些微不足道了，就咱们进的好像还是少了一点，应该再进多一点。对，但是其实在比赛的过程我觉得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积极的东西，比如说你说就热苏斯虽然说这两轮是没有进球，但是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是他对于球队前场突破也好的组织也好的一些帮助。比如说大家应该非常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上一轮打伯恩茅斯的第一粒进球就是热苏斯非常强悍个人能力的体现。
对，
他的那个拿球汤球突破等等等等这些非常给力啊，这个第一球真的是印象深刻。我觉得有没有进球是次要的，但是他对于进攻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其实第一场我觉得确实也打得蛮爽的，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东西想说。其实
普鲁托呢，普鲁托觉得怎么说，这场比赛应该让我们眼前一亮的除了热苏斯还有像我们的中前场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萨利巴，是吧？萨利巴这场比赛取得了他的阿森纳首球啊。
对，
这个球怎么说啊？怎么你是怎么觉得的？
出走三赛季回来成了巨龙。
不过现在来看的话，好像萨利巴在阿森纳的后防线当中，现在基本上好像成了第一顺位了。我觉得好像在中卫这个位置，对中卫这个位置现在已经是第一顺位了。
他的稳定性
曾经上赛季的时候。对，上赛季的时候我们还觉得好像说这个本白可能会是第一顺位，是吗？觉得啊本白踢中卫踢的不错不错不错不错，现在本白已经没有位置了是吗？
本白打发出去又后卫去了。
我
而且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这个萨利巴在这个我们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是你听那个现场的声音啊，就是上半场可以听到，就是我们当时是在伯恩茅斯的主场，然后我们的球迷的歌声是完全盖过了他们的声音，就一直在唱萨利巴之歌。
太洗脑了
啊，对，非常洗脑萨利巴之歌，甚至我觉得听的有点烦了，已经就是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然后没想到这个首神奇的歌居然在这个下半场发挥了它的作用啊！萨里巴取得了一个进球来回应一直很就是支持他的球迷，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对，我觉得其实我场的球迷真的挺好的，说实话。你像萨里巴其实他本身也确实也挺难的，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回来，然后我们依旧爱戴他，包括之前进了乌龙球大家也没有虚他呀什么的，我真心觉得挺好的
是，
甚至其实
是的
好像在客场气氛已经变成主场气氛的感觉了，就是我基本上听不到伯恩茅斯的这个球迷的这个助威的声音，是吗？真的全场你就一直在听萨利巴之歌。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大家一块在交流的时候就是满场都是，就包括群天也都是这个萨利巴之歌。
对对对，
对，那这场比赛简单的我们聊一聊，因为这场比赛真的你说去聊一聊哪块不足的，其实我个人可能会觉得就是发现了阵容的一些关键点吧，就是关键的几个环，包括了托马斯，包括了厄德高，其实包括这个后防线萨利巴，对吗？包括其实热苏斯的作用，其实大家都能够看得出来，就是热苏斯现在他可能我们一开始对于热苏斯的这个 认知，或者是说我们对他的期望值可能会在于他会进更多的球，但是其实我们后来会发现好像从前两场打完之后会发现好像后面的对手会慢慢的去开始针对热苏斯，对吗？我们可能会有多球员的包夹，或者是对他的这个站位的一个限制，对吗？包括对他跑位的限制，其实都会有限制。他的接拿球都会有在球路上面的一些干扰。那在这一块之后，我会发现其实热苏斯在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挺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在于他能够去盘活这个前场，就是他在拿球之后，他不光是说我作为一个射手，就可能更多的他会在于对于这个球路的判断，包括对于这个队友跑位的一个判断，他去做球，他去吸引这个防守之后给队友带来一些空间，包括这个扯动啊，我觉得这一点他做的确实还是不错的。而且你说他在拿球之后去做过渡，做这个支点作用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好像比拉卡好像的感觉还要好。我感觉就是可能拉卡的这个点只是在于说我拿球之后作为一个中锋，我拿球之后我去做一个背身，然后做分球这样子。但是热苏斯他是有这个突破能力的，他是有转身能力的，而且他在这个背身拿球之后，他的过人和他的这脚射门，我觉得可能威胁会大很多很多。所以说其实对手在去防他的时候，其实不可能会更难受一点吧，这么说吧，就可能会更难受一点。就是我不光是要防你转身，不光是要防你过我，还要防你去这个分球去做球，其实可能会更难受一点。所以我觉得它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对吧？那包括了几个位置，包括厄德高这个位置，我会发现其实这两场比赛其实它作用都非常非常非常大。厄德高这个位置就是可能在会去在想，厄德高这个位置如果说有一些伤病或者轮换的话，谁顶，是埃斯罗顶还是说谁顶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发挥会不会没有他的好，或者说跟他的落差会有点大啊？现在可能就会考虑说板凳深度的问题了啊，尤其是这个在录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刚刚这个看到的消息说，这个阿尔特塔在发布会的时候已经说了，就是下一轮比赛，金辛科和这个托马斯都是上不了的，对吗？那这个可能就会很难受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腰的问题了，那就是就是刚刚聊到的托马斯这个环节的问题。那聊到这一块了，我们就顺带着聊一聊我们的中后场啊，那就聊到下一场比赛。在对阵弗勒姆这场比赛的时候，焦点人物可能就是我们的后防线啊，我们的加布啊。
对。
是。
怎么说？我现在想，我想听听两位怎么去评价，就是加布啊，就是咱们客观一点啊，客观一点，就是客观正常的去评价加布。我想听一听这个 Pluto 是怎么看待他的。
啊，那我自认为我还是会比较客观一点的哈。首先一个，那我聊久一点先。其实既然要客观，你不能只看这眼前一场是吧？就是他刚来那个赛季，就是2021这个赛季。那个赛季，当时还记得吗？我们的后防线一坨屎，简直就是。然后加布，就是那一坨屎里面为数不多的一颗比较，就是被埋没在里面一颗亮眼的心。就那段时间，他好像是连续2个月吗？还是几个月拿了队内最佳球员？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然后。也是好像也是那个赛季，后来加布得了新冠嘛，新冠治愈之后就感觉
对，
他好像没有原来那么那个厉害了。包括其实这上个赛季到这个赛季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偶尔加布是会犯错的，但是他不犯错的时候，他是就是那个很靠得住，一犯错，哦，那完了，我一犯就是有一点那种
灾难性的，
对，特别灾难，特别致命的那种。包括像富勒姆这场，就说回来了嘛，看到那个他那个丢球，我 有人说是萨卡的锅，但是我觉得萨卡的锅不大，真的主要的锅还是在加布身上。
嗯，
是
当时
我觉得完全是他的责任。
对对对，当时我看到他被那个米神抢那个夺了球之后，我当时心直接停的一拍，停跳了一拍。然后上一期、上一期预测的时候，我跟 Johnny 还在说，我说我真的觉得可能会被米神偷一个，我没想到居然第一个进球就是被米神偷来的那一个进球。
哦，原来是因为你啊。
因为没有没有，我跟他的预测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很看好米神这赛季在英超的发挥，所以我当时预测是跟莱斯特城那场比赛的比分是一样的，是4-2，我想米神能进两个，我还是太保守，我还是太相信他了，还没进两个呢。
对，所以我觉得加布的话，说实话，哎，就是感，就是有大多数时候是靠得住的，但是靠不住的那一部分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灾难，特别灾难。
有没有往
说到这个，我觉得，说到这个，我就想说一下当时我听到的解说他们的观点，我觉得是相对比较认同的，就是加布想要拿这个球的时候，他的意图更多的是想通过一个技巧去过掉米神。
对，
那为什么要过掉他呢？就是为了展现他在后场上位置，这个位置上的统治力，他就是要串他，就是要就是要在他面前证明自己，但是呢他失误了。这个我就觉得是他对自己技术的一个过于自信，
对，
就是产生的这个错误，我觉得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是的，完全不应该，
就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自己好好反思一下，之后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他的时候，我觉得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最后加布也依靠自己的进球将功补过啊，绝杀富勒姆啊，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原谅他了。说的有点过分，但是确实就是大家球迷们，我觉得相信都能够原谅他，
对，
毕竟这球还是将功补过了嘛。最后我们还是赢下了比赛。
对的。
我很好奇一个点，就是两位觉得加布有没有这个往穆斯塔菲发展的这个趋势？
没有。
嗯，
他跟穆斯塔菲
不
一样，他跟穆斯塔菲不一样。穆斯塔菲是他那个叫什么太阳报评出来的数据上碾压范戴克的中后卫啊，我。然后摊手型中后卫，数据型中后卫，加布显然不是这样嘛。
好像我现在看来，好像绝大部分的枪迷对于加布的这个失误还是比较包容的。可能在比赛当时的时候啊，可能这个比较气愤啊，就是很神奇，就是觉得不可思议，就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技术动作？这种技术动作是不能在理解范围内的，所以说当时的时候可能会很气愤啊，就会觉得你在秀什么，对吗？就是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中卫，或者说你作为这个防线的最后一道闸，你去做这样的就是非常规的这种技术动作。然后关键你做好了也就算了，对吧？
对，
就是你就觉得好像说啊，这个我们萨利巴做的很好啊，萨利巴各种这个关键的一些拦截，对吧？各种非常漂亮的一些铲断或者怎么样子，哎呀，大家都觉得萨利巴好，萨利巴好，是吧？这个试衣位是吗？这个人家做到了，做好了呀，这件事情本身他做好了。那这个的前提会不会就是在于说 OK 他在这一方向上的这个点上的这个技术动作，我的基本功足够扎实，对吧？那你说作为一个中卫而言，你其实我反复的去看过这一段啊，就是他丢球的这一段，他当时是想把首先他是把身体是转向米神的啊，就是说我是赢球对你的， 然后立马是一个转，就是往左边的一个转身。我觉得他这个球更多的是想把球从身后掏过来，就左脚把球从身后掏过来，然后把它过掉。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没想到米神速度很快，并且跟他这个身体接触的很快，那一下子重心不稳啊，把他往右边推了一下，把他往前推了一下，球就跑到身后了，他就护不住了。我觉得我是这么觉得的一个动作的。那我觉得你如果去做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并不能提升他的自信心。我觉得就算这个动作做出来之后，我也不觉得他能够提升什么自信心什么的，或者怎么样，或者能够展示出来什么。我觉得可能会觉得你很秀，哎，牛逼牛逼牛逼，但是牛逼完了之后呢，我觉得作为中卫而言，你的第一要务就是防守，就是守住这条线。那我觉得
对，
可能年轻吧，毕竟加布其实才24岁、
年轻的代价。
好像我们大家
是
就其实好像我们大家觉得好像对于他的这个期望值好像是那种啊，你一定是那种特别稳重、特别干练、特别老练的那种这种期望值。我觉得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应该呀，加布能犯这种错，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理解的感觉。但是就是你低下头来看一下，其实加布也就24岁，我好像把他当做30岁的感觉，好像 是吧。其实这可能也代表着说我们枪迷对于加布的这个期望值可能在于说他在顺位上面其实并不是那么靠后，是吧，在中卫这个选择上面。所以说其实也还好。那说到这儿了，其实厄德高在赛后的时候有去谈到这个，就是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有去聊到这个球，对吧。那他当时用的话也就是意思是说我们这个上半场其实踢得挺好的，只不过错过了一些进球啊，确实不是很走运啊，并且这个对于这个加布的这个失误而言，他说我认为这也展示了一个团队精神啊，有人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把它举起来啊，我们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们去反击啊。我觉得其实提到这一块，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会跟咱们的这个纪录片可能会挂上钩了，就是我们会等会儿再去聊一聊吧，因为好像 Johnny 应该还没有在节目里边聊到过这个纪录片，是吗？啊，这个我已经聊过了，我在第一集的时候已经聊过了。啊，等会儿我们可以再聊一聊。
太着急了，
纪录片，因为哎呀，可急了呀！就是纪录片现在已经播完了嘛，那我们觉得其实可以再去聊一聊了，因为在第一集、第二集播完的时候，我们其实有聊到过，就是会发现哦，原来阿森纳的更衣室是这样的哦，原来阿尔特塔是这样的啊，原来球队内部的这个气氛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很积极向上的一个样子，是吧。那
对
是
对比赛的话差不多，两位还有其他想说的吗？这两场比赛
木有。
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聊到富勒姆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一件挺，就是这个比赛过程虽然说让人非常紧张，包括最后的绝杀，我觉得一直我们也是跟富勒姆打的算是有来有回吧。但是我在这场比赛中看到的更多的是阿森纳的韧性，这是在前几场比赛中我觉得没有体现的，就是没有体现的很多。就算是莱斯特城那场，我们看到了丢完一个球之后马上再进一个，丢了一个再进一个的这个场景，但是这一场比赛我觉得更能体现出整支球队的一个，首先是一个团结了，第二个就是血性，就是真的不服输，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比赛拿下来。
对，
所以最后才有了加布的这个绝杀，我觉得是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这么有韧性的阿森纳，我觉得非常开心。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积极很正面的信号，也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持续的体现出来我们不服输的精神。
对，
大概是这样。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数据，就是阿森纳在下半场先丢球的情况下还没有能够反超过， 那这一场算是也是打破这个传统，我们觉得好像啊、阿森纳下半场这个0-1了，对吧？这个阿森纳这个肯定是最多也就是逼平了，就是这个没有会想过说，其实说实话，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当时也没有说再去考虑，就是在那个应该是56分钟加布丢的球之后，满打满算其实还有时间，但是我没有说考虑说哦，原来阿森纳还能够反超，我确实没有考虑。当时我虽然说一直在刷屏那个阿尔特塔的那个
要相信
表情，就那个要相信光，哎，我其实一直在刷，每个群我都在刷，就是大家都在怨声载道啊、就是大家都在说啊，这怎么办啊，这得输，这都又得输啊，好好的三连胜啊，是不是啊、这个，但是就是我反正是一直在刷这个表情包的。我说我这赛季其实对于阿尔特塔和对于阿森纳的这个感官真的完全变了，就是真的是从这个纪录片开始，
纪录片
完全变了，
纪录片
对完全的变了。
是，
所以我会觉得我相信阿尔特塔，我相信这一支队伍，就是这支阿森纳，我觉得这个要相信光啊、要相信光。结果确实没有想到，就加布最后的这个球啊，这个成功的这个让我嗨起来了，当时确实很兴奋啊，大晚上的这个都喊出来了，
喊了出来。
在那一个时刻，加布成了阿尔特塔的光。
是，
那既然其实聊到这一块了，我们就顺带聊一聊阵容吧。几位觉得如果让你们去评选，就是八月份的阿森纳的最佳球员，你们会选择谁？
就你选谁？
我会选择热苏斯。因为最主要是他在八月份，首先他当然有进球啦，有不错的进球效率，第二个他在进攻啊、特别是在左边路的进攻上给了马丁内利也很大的帮助，算是帮助阿森纳盘活了一部分的进攻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他接下来持续的表现。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月你要真的要评最佳球员的话，我觉得有挺多选择的，但是我可能更想给热苏斯吧，然后把其他的选项给到另外两位嘉宾来选择
啊，那就是把这个机会交给普鲁托来。普鲁托，你觉得你心中的最佳球员是谁？
我想选厄德高，说实话，首先一个，我必须要给厄德高道歉。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还在说，哎呀，厄德高啊，状态不行啊，怎么办呀？然后伯恩茅斯哐哐两个球，我直接大呼对不起，厄老师，我错了。真的，厄老师用
这个确实
打了我的脸。
确实，说实话啊，就是在厄德高租借的赛季的时候，其实我说实话，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他。
我也是，
啊、
我觉得
这个当阿森纳。就对，阿森纳决定买下他的时候，我当时其实不是很看好这一笔交易。我当时觉得，为啥？为什么呀？
哎，
就是、
但是你想一想，厄德高就是我单从那笔交易来看哈，厄德高作为一个曾经的欧洲金童，也是皇马的希望之星，当时的交易金额好像是不到4000万。
对。
其实是非常划算，就单论这个身份也好，你就不管他的能力如何吧，其实我觉得也没有特别菜吧，反正3500还是4000以下的这个价格，我觉得非常合适，还蛮香的，
4000多。
他
甚至说我在玩那个以前的那个 FIFA 的时候啊，就是厄德高不在队里面，然后我想把他买到阵容里面来，哎，你知道这至少要花个8000-9000万左右。皇马的不放人，便宜的不放人的，很贵的，老贵了。
是，确实。如果说单算这个价格来看的话，3000应该是3500欧，3500万欧、 那个说实话，价格其实倒还好，就是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毕竟也是从皇马过来，而且这个虽然说在皇马现在就是当时是踢不上太多的位置，因为毕竟他不是第一顺位，但是怎么说，就是放在阿森纳还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吧？并且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们并没有去说更好的选择或者怎么样子。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反正当时我的这个并不是很看好啊，这个确实是觉得，哎呀，怎么这个，对吧？但是后来会发现，哦，我现在其实说实话，我对于厄德高的改观是一场比赛一场比赛慢慢的改过来的。我说实话，不是说他通过一场比赛，我说哇，原来厄德高这么香，我不是的，我是真的是从一场慢慢到现在，我会发现哦，原来厄德高哦，他真的很适合阿森纳，或者说他在阿森纳现在的阵中，其实这个重要程度其实真的已经很高了。就是算是怎么说呢，算是潜移默化的这个让人会觉得哦，原来真的好像阿森纳的阵中真的慢慢的有点离不开他了。
对，
会这样的一个觉得，不会说是这个这么说吧，不会说是这个萨利巴一回归踢的，哇天哪这么好，是吧？然后这个位置又没有别的选择，然后我们说哎完了，就这两场比赛，我觉得这个萨利巴不可或缺。但是真的在他好像就是那种就是有点润物细无声那种感觉，就是好像一场比赛一场比赛一场比赛的让你慢慢对他有一点改观，并且他很多的这个作用好像并不是就是说可以直接量化或者说直接的就是拿出来我有什么样的成绩啊，这个可能哎呀，这可能就是好球员吧，我觉得好像
我
没有，就是更多的是你能够看到他在进攻时候对于球队的进攻组织还有一些
对
就是这个区域上的帮助，这个东西很难在你在比如说软件上面的那个数据上面体现出来。
对
对，
或者说
对对，
你很多体现出来的数据，比如说是关键传球啊、助攻、进球啊，可能他这个数据上确实不是很有优势。像我们之前
对
你说厄德高真的每场就跑很，他的跑动距离是非常长的，他每场都非常的努力。那这个数据我们玩 FPL 的人都知道，大家都不敢选厄德高之前，因为他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的数据，他这个数据不好。但是实际上他在场上的作用是相当关键的。
对，
我已经买厄德高了。
也可以，这赛季还是可以的。
我把萨卡卖了，我买了厄德高。我本来其实一直真的非常看好金钦科在阿森纳的这个，就是在 FPL 里边，你知道吗？我觉得金钦科一定会大涨，结果打了脸啊，这个金钦科没上场。蒂尔尼回来之后，这个就伤了，就沦下去了。所以说我就说，哎，
是。
不过我觉得金钦科之后还是有机会的，对，在 FPL 里边还是很有机会，
肯定有机会，是，
OK， 那其实比赛这块我们聊的差不多，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后面这两场吧，对吧？一场周中对阵维拉，啊，还有一场是周末啊，我们周天晚上去对阵曼联，这两场比赛其实，其实我本来的想法是什么？我本来想法是六连胜。
哇，
你敢信吗？
哇哦！
我本来想法是六连胜，就是什么曼联怎么了？对不对？曼联怎么了？哎呦，对不对？这赛季的曼联，对不对？
对，
我们。这不又不是没有信心，是不是？就现在的这支阿森纳，对不对？但是啪啪啪伤了几个啊！现在
曼联还啪啪啪，就是
还买了几
个人过来，对。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先聊维拉这场，
先聊维拉吧。哎，先聊维拉吧。
对，先看维拉。
维拉这场，两位觉得我这么问吧，就两位觉得能零封吗？
不好说，我觉得有点难。但是 但是说句实话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铁锤打维拉的那场比赛，我感觉就是两个主教练在互相摆烂，就看谁摆得更烂，然后没有想到铁锤还进了一个，然后就铁锤赢了。啊，反正就是两边都打得挺烂的这场比赛。就反正就是杰拉德跟莫耶斯一起摆烂嘛。
莫耶斯好歹买
那
人了，
普鲁托
现在。
呢？觉得？
对，莫耶斯好歹买人了，
然后
他
觉得
损失了那个帕奎塔。首先
帕奎塔，6000万创纪录了啊。
对，然后你看杰拉德呢？哎，我真觉得他是不是不想待了呀？我真觉得他是不想带
没有，其实杰拉德，其实维拉他的转会操作都是在就是转会窗刚开始没多久买了几个就是这些比较出名的球员，包括这个迭戈卡洛斯啊，包括这个卡马拉呀，包括签下这个库蒂尼奥啊，然后还有什么这些球员的操作都是在赛季初，这不是那个转会窗开启之后没多久就搞定了。那基本上你后面的操作都是没有基本没怎么操作。但是如果现在这样的情况啊，现在维拉是联赛第15名，现在是1胜0平3负的一个状态啊，净胜球是。3个进球，7个丢球，其实成绩是蛮差的。如果这样子的情况，就还不调整的话，我觉得会蛮困难的。
对，那我觉得，
但
要不
我
然，
们要聊的是我们打他们，他怎么样跟我们没关
那要
系，
不然我们
是
送
吧？
杰拉
他
德一
烂
程
最好了。
吧，对吧？要不然我们送杰拉德一程好了。
打他个
那倒大可不必，那倒大可不必啊，大可不必啊。你这么我这么说吧，就伯恩茅斯打阿斯顿维拉，这个首轮打的这个维拉，伯恩茅斯2-0，你一场打伯恩茅斯3-0，你就尽情的奶吧，你就不要再收着了。
5-0，5-0，好吧，咱们比分叠加是吧？
哎，
粗暴算术法啊！阿森纳5-0维拉啊，就这么定了，5-0。
我其实现在不怕奶，我现在真的只要早茶不奶就行。对，
只要早茶不在，无所谓是吧？
5-0是吧？
对对对，我们奶无所谓的。那个谁呢？那个我们 Johnny 呢 ？Johnny 觉得这场比赛是个什么样的比分？
我觉得，4-1吧，不能零封。
4-1。你们好像都觉得会是大比分，对吗？
你觉得会是小比分？是吗？
我只是哪一波，就是我觉得能赢就行了。但是我真的很希望看到大比分。
对对对，那毕竟能上分嘛，是吧？
啊，对，是没错。我还
以为上分的都是后卫，
我希望他能不能打一打我的脸啊？就但是这几轮都很差劲。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在右路，那我这样子说吧，就是阿森纳其实各项赛事，包括季前赛啊、友谊赛，各项赛事现在已经10连胜了。
你还准备继续是吗？
就是我简单简单
当然可以继续啊，特别是打维拉这个，我觉得可以继续。
对对对，最起码这不得来一波20连胜，是不是？就这么说吧，阿森纳其实近10场比赛大球率还是很高的，就是接近70%的大球率，所以我倒是也看好这一轮对维拉可能会打出一个大球来。我希望零封吧，好吗？我希望零封。我希望加布忍辱负重，不对。这个叫什么？这个
忍辱负重，
这不对不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这个词叫什么来着？知耻而后勇啊！
哎，
不好意思啊，文化水平有限啊，知耻而后勇。我希望他能够这场比赛稳定发挥啊，和这个萨利巴非常好的一个搭档。那虽然说这场比赛我们缺少了这个托马斯和金琴科，那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后腰这个位置谁会去顶。这个虽然说有可能是洛孔加啊，但是这个我希望能零封，好吧？所以说 给一波4-0，好吧？
可以，可以。
嗯，
反正都是
难、啊。
都是大球
风，我是希望。我反正会给大球，对，我这场肯对维拉这场比赛我会给大球。那两位觉得曼联这场呢？就直接说比分吧，好吧？曼联这场我们就不分析了，我们就给比分吧，好吧？
没有，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啊，就是几个小小点啊，我觉得提一提。
啊、
首先，对着曼联这场是曼联的主场，我们要去到老特拉福德、
嗯，
确实会稍微难受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这个保罗蒂尔尼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保罗蒂尔尼对于阿森纳也就
对对对。
就那样啊，就那样，所以我觉得会比较艰难啊，特别是这个客场作战、我觉得球队会不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然后我预测的话，我觉得1-1吧，1-1，
就你说1-1，我是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不能说不能接受丢球，至少我在比赛的预期里面是，我觉得肯定不能让曼联进一个，这是绝对的。我们就是比他们牛逼，对吧？但是大胜肯定是说不上的啦。然后，所以我预测一个小胜吧，1-0。
那我就只剩2-1，
okay.
只剩2-1了呗，对不对？这个我说一下，就是阿森纳对阵。这个上去倒不必啊，倒大可不必。这个我的后防线，你们对不对？不要丢那么多分，我的拉姆斯戴尔，就是我希望是少丢点球啊，就是2-1吧，2-1吧。就是我说一下，就是其实阿森纳在最近7轮对就是碰到曼联的比赛当中，其实只输了一场啊，最近7场比赛只输了一场，其实那就是上赛季的首回合。啊，3-2输给那个曼联那场比赛，啊，这场比赛 C 罗进了2个，我记得好像，对，所以说其实，最近好像倒也没有那么，没有，就是我们好像对我就是阿森纳对阵曼联的时候，其实基本上不是很害怕，我倒这么觉得，对，所以说，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首先这赛季曼联换了主教练嘛，现在是滕哈。而且上一轮、上上轮滕哈是赢了利物浦啊，在裁判的帮助下哈，当然也有在范戴克的帮助下啊，这个咱们就这个就不知道了啊，
不
知道怎么回事，
不细说了，
可能是
科
学养藤吧啊，
反正就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这场比赛没有。没，就是蒂尔尼没有那么那样的话啊，毕竟场上还有个蒂尔尼呢，对不对？这但好歹给个面子嘛，对不对？就没有那么夸张的话，我觉得我会去看好这场比赛，我觉得2-1吧。而且其实直到这场比赛，我觉得看看后腰这个位置托马斯能不能回来，或者是加布这个位置到底伤情的判断如何啊？不是加布，那个阿尔内尼的这个。那个伤情到底判断下来是如何的，那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这一点啊。那 OK， 那差不多了，我们第一趴就暂时到这儿吧，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准备迎来今天的第二趴。
我们阿森纳是不可压制的，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迎来今天的第二趴。我们第二趴其实，上一集其实我们就想聊了啊。那其实确实是因为比赛太急促了啊。然后我们这一期的比赛，我们来不是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就是已经全部播完的这个《孤注一掷》的这个纪录片。那我们在其实它第一集播出来的时候，我们有聊过一次这个纪录片。那这一次我们来就是把整个纪录片来做一个回顾吧，就是可能主要来看一看大家所有的球迷，我们枪迷在看完这个整套的纪录片之后，会觉得对阿森纳的一个改观，或者说对阿森纳的这个印象，我们作为一个枪迷而言，或者说也有可能会是别的球迷啊，这个包括其实很多球迷都会去看这个纪录片，对于阿森纳的固有印象的一些有没有什么一些改变，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印象。那这一趴我们交给普鲁托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好吗？
好的。
嗯，
然后就是已经更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嘛，这一套纪录片下来，首先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就是虽然可能没有看完吧，但是可能就留着是后来再看一点，但是看到现在，我想问的就是你们在这几集里面，就是对你们印象深刻的有哪一些，就是哪一些片段，当然那个表情包除外哈，那个表情包大家也都知道了嘛，拿着个电灯泡要相信光。
是。
那你们谁先来讲一讲，就是这个关于印象，要不就你先。
OK， 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名场面应该是那个赛前阿特塔的玄学操作，就是那个大家聚在一起，然后搓手，然后搓完了之后啊，大家再把对就是隔壁的手牵起来啊，就是把这个能量聚在我们这个队里面，然后呢，这个成功的拿下了比赛，这一点印象非常深刻啊。但是其实这种场面，我觉得是在纪录片里面没有少出现过。特别是阿尔特塔对于更衣室的一些比如说训话呀也好，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做得很好。还有包括的那一场是对于北伦敦德比之前，阿尔特塔为了偷懒啊，这个偷懒打个双引号，就请了这个俱乐部的元老，这个功勋摄影师司徒老师，然后给大家来训话。对他说的话印象也非常深刻啊，就是这个我非常就热爱的俱乐部啊，热爱这个俱乐部，热爱你们所有人啊，反正这段话也是鼓励了当时的球员们，我觉得这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我怕我讲太多会把三儿的都给抢了。
不会，你说过的这些我之前说过。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包括阿尔特塔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像温格，就是他觉得很多时候的我当时还截了一张图，就是他那个时候说就是这个比赛这个结果其实很多就是他把这个责任揽在了他自己的身上，而没有去过多的去责怪球员。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像温格啊，非常像温格当年护着这帮崽子们的这种感觉啊。我看他的原话是这样：作为教练，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怪罪你们中的任何人，这是我的责任，让我来扛。我觉得这一点相信给到阿森纳的球员有非常大的信心，也他们更加愿意的去信任这个主教练，为这个主教练去付出他们的一切。这点我觉得是让我能够一直坚定的支持阿特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对。
那三儿，
我其实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其实有就是上一次录这个纪录片的这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有聊到过一些画面了。那这一次我想换一个，我想用两个关系来去总结一下吧， 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而言，我可能对于整个阿森纳，就通过这个纪录片之后，我对于阿森纳的新的认知，或者是说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认知吧，我觉得可能会是两个关系，一个是球员和阿尔特塔的关系。刚刚 Johnny 有其实有聊到过了，就是说他的这种关系其实很像温格当时的那一套，就是这个理念吧，我觉得可能就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啊，我在你们这个懒惰的时候，我会抽打着你们，我会让你们进步，对吧，我会来鞭策着你，我会事无巨细，对吧。其实看完整套纪录片，大家都会发现原来这个阿尔特塔是个这么细的人啊，就真的他会细节，真的是个细节控，他真的很细很细，就是很多我们完全不会去考虑到的一些角度，他都其实有会去考虑，包括他会去找到这样的工作人员，会去处理到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他确实很细的一个人。那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很像温格，很像老头啊。那我觉得其实他的执教的这个观念和他的执教的这个风格，其实我觉得跟温格其实有一点老头的影子，我就是从关系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可能会是有一点受到温格的影响的。我觉得就是排除掉这些就是战术啊，包括这个技战术这一个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从他的就是关系处理和他对于这支球队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残存一些影子的。我觉得就是能够看得出来，他确实把这儿当家啊，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就在纪录片里面也都看到了，真的
是
真的把阿森纳当家了，就是会觉得好像啊，我是这个家庭的这个，我是这个整个大家庭的一个家长，那我是肯定是在最上面去遮风避雨的人的。所以说刚刚 Johnny 说的那点我是很认同的，就是在球员和主教练之间的关系，他会不会那么像某些主教练吧，啊，某些主教练就是可能做的像一个职业经理人一样啊，就是我们就是合作关系，我们就是员工和这个员工的关系，我们就是只是工作关系而已。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会是比较符合枪迷对于阿森纳的认知吧。我觉得就枪迷本身，因为可能就是也是受温格的影响吧，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也会觉得好像很阿森纳这支俱乐部也是一个很温馨，很这个怎么说呢，很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家庭式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可能这一点可能会比较符合枪迷的一个心理认知吧。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关系。那第二个关系我可能会觉得是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我之前完全不会去想象到可能就是在工作人员啊，包括了这个助教啊，包括了这个各个岗位，包括了主教练，包括了这个经理，就是包括埃杜，包括就是这个小克伦克，对吗？其实就是整个管理层，包括整个工作，就是工作人员的这一趴吧。我觉得可能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会没有想到会这么融洽，或者是说这么互帮互助啊。我不知道有几个细节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奥巴的那一集，就是当时说要先是要处理奥巴的队长啊，然后再把他拿下这个首发啊，直到最后要卖掉他，就是整个管理层的操作十分的统一，就是我也会有不同的意见。我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比如说这个爱杜，或者说比如说其他的，就是他们会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啊没必要，或者说我觉得现在并不是说这个最重要的时候，或者说现在并不是这个把他卖出去的时候，或者把他拿到替补席的时候啊，他该为球队上分或者怎么样，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意见，只要是阿尔特塔很坚定的告诉你说我现在的决定是这样子，或者说我的建议是这个样子的，那其实大家都会去统一这个意见，并且为这个意见去努力。我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就我不会认为说一个管理层，我觉得他们之间会有各种矛盾，或者是说会有各种这个冲突啊。我之前可能会想象的是这个纪录片里面可能会带来就是管理层之间的冲突啊，你觉得怎么样啊，我不觉得，
勾心斗角，
我要保留我的意见，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标准的职场嘛，对不对？但是我会发现哦，这个职场还不错啊，这个职场好像还不错啊，就大家之间，
就包括
我会去帮你兜底，
反正就俱乐部里所有人，你包括这个负责这个埃杜拉，比如说还有这个卡特文山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刘易斯啊，之前我们提到的很多人其实都对于俱乐部，我觉得都是对于阿尔特塔真的无条件的支持，无条件的信任，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处理奥巴转会的这个事情基本上是压哨，他们是要赶在这个转会截止日前处理完所有的事情啊，然后他们非常的紧张，然后最后啊大家的共同的努力之下终于把这事搞定了，然后真的完全能够体现出俱乐部内部的一个团结协作的一个细节。
对
对，
其实刚刚聊到就是最后转会窗口的时候，就关窗前去这一套操作，其实也能够从一个角度来证明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就是当你的这个团队，这个整个管理层整个团队没有那么高的默契，或者说大家的认知度并没有那么高，或者说我并不是认可你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其实效率不会有那么高，这个大家工作都知道。这个位置给你卡一下，那个位置给你使个绊，或者这个位置我咱们再聊一聊。其实真的没有不会有那么高的效率的，就是压哨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这么快，或者说效果这么好，这个确实挺难的，说实话啊。那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认为的第二个吧，就是第二个关系，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可能。我看完整套纪录片之后，我最想认可的一个点就是改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我对于阿森纳的这两个关系，我觉得真的这个可能会是阿森纳，说大一点啊，复兴啊，大阿森纳的复兴之路上真的很重要的一环啊，我是这么觉得。对，话有点多啊，
没关系，没关系，但是你主要讲说了自己的所想，然后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挺好的。然后包括其实在这个纪录片看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就是会有球迷就是接受那个摄制组的那个采访嘛，也会说自己对于这场比赛啊或者是的观感或者是自己的一个希望。所以我觉得这个纪录片是不是也是不仅是让我们在看的时候同时拉近了距离，包括放出来他们采访那个当地的球迷这个片段时候也是就是拉近了距离，就是让我们觉得好像哎，这个更衣室离我们不是很遥远，就可能原来就觉得啊很神，里面是很神秘，只能通过一些那个足球记者的内幕消息来得到说哦里面是怎么运作的，但是这个纪录片就给了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视角，让我们特别清楚的看到就是同样一个事情不同的角度，比如说管理层角度，就比如说奥巴这个事情，管理层也许有人不同意阿尔特塔的行为，但是他们会愿意去帮助阿尔特塔来走完这个流程，比如说是那个现任队长然后拿掉首发，他们也会去问俱乐部的法律律师那个法律顾问说这样有没有风险，然后就是处理奥巴的时候大家高效的工作。然后我记得这一集里面应该是有球员的视角就是来谈这件事情，就我记不得是谁说了，好像就是大概意思说的就是觉得阿尔特塔很有魄力，然后包括球迷的视角对于奥巴这件事情，
两个球员在吃饭的时候聊天啊，
对对对，他们吃饭的时候聊天在这聊这个事情，觉得哇 boss 很有魄力，包括球迷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其实也不仅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直观的阿森纳，也用各种视角就是相对的比较，不是说我们给你一个，我们只给你这一个视角，对于这个事件的这一个视角，就是大家的各个不同的视角大家都能看到，我觉得其实是这部纪录片拍的特别好的地方，就是让屏幕外的那个观众也有一定的参与感，而且 毕竟它是纪录片嘛，本身来说这些事情是现实里已经发生了的，在回想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可能还会得出一些新的感悟，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在对，然后就借着这个再来聊一下。所以你看到现在哪怕不仅是伦敦当地的枪迷，像世界各地的枪迷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其实我觉得向心力是很大的，就是大家都一致的觉得我们一定会有一个那个很好的未来，然后包括参与感
是
很我好像我看到过很多就是聊关于这个纪录片的，包括说现在都在开玩笑说希望那个曼联也去拍一个这样的，看一看更衣室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是是，
我不知道两位对于就是这个纪录片，就我刚刚也说那么多嘛，就是对于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现在能看到肉眼可见的那种球阿森纳的球迷文化啊这种的，我觉得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那我先来，
可以。
我先说一点吧，先说一点吧，就是其实，我先说个题外话啊，其实我们现在的球迷，包括枪迷在内，包括其实很多球迷啊，各队球迷在内，我觉得亚马逊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他告诉你作为媒体应该怎么做。这是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真实的纪录片是什么样子，就是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然后各个角度的人怎么看待发生的这件事情，这是我作为媒体该做的事情啊，而不是说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我通过主观的思想，通过主观的判断，我去拿了一部分我认为我能够用得上的东西，然后翻译出来告诉大家，这是我认为最大的区别。我这个是我可能最想说的一点吧，就是我觉得说得更直白一点吧，就是有一些媒体，尤其是足球啊，就是就我们现在只聊足球，只聊英超啊，我们现在只聊英超啊，我们现在只聊英超，就在英超的这个国内媒体吧，对吧？包括自媒体啊，这个包括传统媒体，包括自媒体，做的很怎么说呢？就是
很烂，
不能这么说，
很烂，直接就
是
很烂，
就是哎，不是，还很欠缺的地方啊，
高兴，
十分欠缺的地方在于。哎，十分欠缺的地方还有待进步的地方啊，就在于说，就他妈的，哎，一条新闻，我把它翻过来翻过去的炒，对吧？
哎、
我真的是你我，你哎，你咱就说个最简单的，以一条新闻，哎呀，一个这可能有10家自媒体啊，10家自媒体分别发了10篇文章啊。就翻来覆去的炒，你炒出个新角度来说也行，对吧？你炒出一些新的一些内容也行，就是你有的媒体是以标榜着这个特立独行，或者是说这个标新立异吧，对吧？我觉得我的观点跟别人不一样啊，你跳出来你说了个屁观点，你说的那是观点吧，对吗？
嗯，
你拿一个捕风捉影，拿一些片面的一些角度去揣测，去歪曲这件事情本身，你觉得这是观点吗？
嗯，
这是流量，这不是观点。
对，
好吧，这是我想说的。那我希望的是，我觉得作为媒体而言，作为自媒体而言，尤其是现在的自媒体啊，我们现在微信公众号，包括微博，对吧？包括这个各大视频网站，对吧？包括其实有一些这个足球的 APP 啊，我们是足球 APP 啊，哎呀，真的是我都不惜得看，我真的是不惜得看，就是真的
是
这那做的是个什么？那做的是个什么？就确实是你就是个搬运工嘛，就是你花了个钱买了个东西，对吗？啊，你翻译就用个机翻啊，真的是你真的 哦，你真的是牛啊，你牛，你太牛了。我真的我这个确实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啊，这不是我一个人啊，就是很多人其实都已经就是存在这种观点其实很久了。
对，
你确实说实话也真的不能用爱，就是单纯用爱发电啊。我们以这个咱这么说吧，就是作为媒体而言，或者作为自媒体而言，他们也是需要生存的嘛，对吧？
是的，
这个咱们都理解，
是的，
对吧？也是需要一些这个经济来源的来支撑他们的，或者说，我喜爱足球，那我可以说跟着我的朋友，哎，咱们几个人没事干了，对吧？咱们闲下来聊聊天，对吧？咱们去搞个播客，哎，办个锵锵三人行，是吧？哎，
是
这个，我作为爱好。可以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坚持下去的。但是说当我的出发点不一样的时候啊，我出发点我觉得诶，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要把它往高提一提，对不对？我把它的这个层面往上再提一提，诶，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一个怎么说呢，不管是为名也好，为利也罢，对吗？就是我想把这个东西做得稍微高一点啊，那这个时候你势必会有不一样的选择，这个是一定的，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吧，就是因为这个利益，或者说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只要你中间有去因为这些因素，一定会有一些偏差的，这个跟你的初心肯定会有偏差的，所以说哎，这是个两难的选择啊！
哎，
就是你想生存。
我想插一句，我这个时候，就是你，我觉得如果说你一定是说我要用这个作为一个变现的途径的话，都知道自媒体要生存，你可以大大方方的恰饭的。其实，没有人会觉得说这样就很恶心啊什么的。你看，包括像 B 站的 UP 主，他们也会做恰饭的视频啊，对吧？你要
我说一个，我举一个例子吧。
你举。
我举一个例子吧。Johnny 和那个 Pluto 都非常喜欢的。啊，我就想说那件衣服我死活买不到啊，
我
抢不到，哎。
就
这么说吧，就是真的，其实说实话，包括他在内啊，包括这个其实差评，对吧？其实包括一些视频博主，就是他。我觉得做的很好的一点是在于哪里？我正常的这个作品，我还是按照我老路子来，但是我会有单独的一些作品出来，对吗？我会告诉你，这些就是恰饭的。哎，我是要生存的，我是要吃饭的，这个我觉得是理解的，而且我是支持的，对吧？
对，
因为就还是那句话嘛，你不能单靠爱发电，对不对？
对，
所以说我是支持他们的。啊，虽然说我是不靠这个东西的，对吧？但是难免有人需要靠这个东西，对吧？就是我把它当做一份工作而言的话，那确实是需要这一部分来源的，并且是我需要把数据做上去的，这个是肯定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是我的观点吧，对吧？我针对这一点的观点。
那Johnny说之前我再插一句，就是那个关于三儿说的那个纪录片不同角度的事情，因为我和 Johnny 那个包括三儿有时候应该也会看 F1， 就是网飞拍的那个
对
那个 DTS 嘛， Drive to Survive 那个纪录片，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明显的反面案例了。我个人观点，我觉得那个纪录片就是很明显的反面案例。
他为了就是做出这种跌宕起伏的这些剧情等等等等，他会去剪辑或者说歪曲事实，就是你有些事实是他这个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的，或者说这俩人根本没有矛盾，他非要营造通过剪辑来去恶意剪辑啊，去营造这个情况。
那接下来 Johnny 来讲一讲关于你关于这个的想法。
怎么说呢，就是我算是三儿刚说完的一些想法，一些补充吧。首先就是作为媒体也好，自媒体也好，自己我觉得首先你要作为一个新闻的搬运工 ，OK，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搬运新闻， 你把你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不要对这条新闻发表任何你自己主观的评论，你把客观事实阐述出来就可以了，就是给大家，给枪迷或者你给其他球迷能够看到这条新闻它本来发出来就是怎么样，它就是怎么样的，不需要你任何的修饰啊或者修改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是最最最基本的东西。其次呢，说到了一个就是盈利啊，就是你说这媒体啊自媒体啊肯定多多少少需要盈利，可以理解。就像刚才说的，大大方方把这事儿说出来其实一点都不寒碜啊，就咱们不要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这个确实挺恶心人的这一点啊。
对，
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觉得从咱们做媒体的角度来看，首先观众怎么能够接受你的这个恰饭，或者说你的这个盈利方式，首先你要怎么样的盈利，你是接广告呢还是自己做文创呢，哪个路子盈利。首先再包括我们某一些就是那个电台节目我们有注意到他们有这种付费的节目这种也是一种盈利的方式。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一点呢，还是你要将你的节目质量或者说你这个号的质量做起来。
对，
你能够做到，先做到你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你要做一个好的内容提供者，那你再接下来再进行恰饭啊，再进行一些别的方向的盈利，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像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听播客，我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历史播客的一个频道，我经常听，他们的质量可以说是非常高非常高，无论是制作内容也好都非常高。那我他们在节目开头会有这个恰饭，就是我们有这样店铺，我们有做这个文创，那我很愿意去购买他们的产品，我愿意去支持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内容产出，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持续的一个经济来源能够产出下去。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循环吧，虽然说这个收入可能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很大程度的帮助到你们，但是至少这是一部分收入啊，我觉得也是尽到我的微薄之力嘛，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真正的自己的球迷媒体也好啊，球迷自媒体也好啊，还是绕回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一点，就是我们要这个首先有正确的价值观，其次要给我们的球迷、你的观众、你的粉丝们树立正确的这个球迷文化，就是
对，
而且就是你要守护自己主队的球迷文化，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在纪录片里面有看到的，比如说阿尔特塔在大家就是在这个镜头前面给大家展现出来我们现在的球队的状态，他的理念，跟原来温格的理念其实是非常相似的，特别是他我们刚刚聊到对于球员的一些做法、一些看法，我觉得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支持他，就是这就是曾经阿森纳的那个样子。我们非常期待阿特塔接下来能够做出这个大展拳脚，做出一番成绩，这就是在纪录片的内容中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无论是谁也好，无论是普通的球迷或者说是看过阿森纳球不一定是阿森纳球迷的人大家都清楚这个事情，大家去维护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大概是这样。
对，其实我很同意两位之前说的那些观点。三儿，什么想说呢？
我补充一个，我还是希望给他打个广告的，我觉得他值得一个广告
那你说，
就是这个摸鱼事务所这个，
哎，
我们都非常喜欢说实话
我现在就
我还是把他名字说出来，我觉得还是
应该说出来。我现在就穿的他那件带星
座，我觉得还是应该。
哎，我今天也穿的这件衣服
就我觉得他值得我说出来这个名字我觉得做的真的很好。我觉得这个虽然说他不是一个球迷的一个自媒体或者说一个账号但是我觉得他这一点上面做的真的值得 怎么说呢，一个球迷自媒体或者说一个足球的一个媒体而言，我或者说一个公号而言，我觉得都是值得学习的一个点，就是我该恰饭的时候，我会正大光明的告诉你我要恰饭了啊，我恰饭为了什么，首先我觉得这东西还不错啊，其次我觉得这个我要吃饭啊，我也会告诉你我需要活着，对吗？
对，
我的空调他妈需要装一个，
对吧？是，而且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好的一点，就今天中午我看了最新的那两期视频嘛，我觉得这那两期视频都是恰饭，
对
啊，包括他之前掐那个就拼夕夕的那个广告，我觉得首先他们的这个广告是纯广告视频是非常有创意的，
对，
就是你愿意看得下去，你明知道它是一个广告啊，你也愿意看得下去啊，这一点我觉得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不会说哎猝不及防给你突然间来一个东西，那不会啊，我就摆明了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掐哪个爸爸的饭，
对，
然后我会有一个很创新或者说怎么很有趣的形式展现到观众面前，这个我
其实这种形式
正确的一个，
其实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在之前的时候，其实有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暴走的那一帮人，我不知道几位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他会去，以调侃的形式，或者说以作品这种搞笑作品的这种形式去，包括其实像这个，有一些视频博主啊，就是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他每次也是，他好像也是叫。无用还是叫没用什么发布会
啊，那个没啥用科技，
其实都哎对，没啥用科技，其实就是我会以一些就是调侃的形式或者是一些这个搞笑的形式，我会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来，我觉得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是一种方式或者说是一种途径吧，我觉得可能以一种我擅长的方式或者说符合我节目定位的一种方式，我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期节目也好，或者说一个作品也罢，我觉得这种的其实是一个正道啊，这是我觉得正道啊，就是当我想掐饭的时候我可以正大光明的掐，但是我掐的这个饭哎你别人掐不来，就是你当你把广告或者说当你把这个钱赚到独一无二或者说有特立独行的风格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恰饭应该去正确的一个姿势，
大家应该去追求的一个高度、
对对对，就是我们吃饭也要好好的坐着吃，对吗？我不能老哎，我不能老跪着吃嘛，对不对？你这个就很难看，你知道吧？就是大家都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这个日本人，对吧？我们不用跪着吃饭，是吧？我们现在也都坐起来了，对吧？我们现在这个该掐饭的时候，我们也要掐出一个独一无二来，对不对？所以说，这是我觉得想补充的一点嘛，就是我觉得可以，这此处值得给他一个名字，我觉得
摸鱼事务所，哎，
有些私心啊，哎，有些私心啊，
对对对，
有一些私心，就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比较喜欢啊，
对对对，然后其实就是想刚才接着话说，就是我也反正之前已经被骂过一波，我也无所谓了，是吧？我就直说了，说实话，你要把那你要恰饭的，你不要说什么我是为了爱发电，就像三儿说的，不可能。如果你是为了那个盈利的话，你不可能为爱发电的。说实话，你要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那种自媒体也好，足球 APP 也好，因为你看到现在很多都是同质化的，哪怕一个自媒体都跟一个足球 APP 的同质化，很可怕。说实话。感觉大家看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我现在都不用什么那种体育 APP， 因为我知道这些新闻最终都会流转回微博上，太多重复的内容了。对，太多重复的内容了。
其实都不用微博，不用微博，
都其实都一样，
一张截图，一张截，
对，
一
张
推特
截
图
走天下，
都能够。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要掐饭的话，首先一个你可以像摸鱼事务所摸老师一样正大光明然后掐出创意， 比如说他那个尖叫那个广告嘛，哎，怎么说出来了？对，就那个广告。现在所有人看到他，就是他说那个他在视频里说出汗的时候，弹幕上全部都是登盛，然后那个产品，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恰饭的例子嘛。说实话，然后
是，
而且本身他恰饭的视频和他本身制作的视频质量都是同样的好，所以我觉得你要恰饭，你恰就是了，你要保证你主要内容不被影响的情况下，你恰饭也能恰出高度。而且足球品类能掐的东西其实挺多的，包括像可能有时候，因为我现在不刷抖音了嘛，但之前看就是他们那些足球的做足球内容的抖音 UP 主，他们基本上掐的都是一些那个运动相关的产品，我觉得这个很棒啊。如果你做球迷的那个自媒体，你要恰饭的话，就那种文化衫啊，那种球迷文化衫，可能是你自己设计的也好或怎么样，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的。
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Johnny 之前说到的那个，就是关于那个守护球迷文化这个，我们之前有一期是大说特说，但这一次我也想重复，我说我们不能是就是说哎，那个因为别人的梗什么的就放弃掉自己的那个自尊啊，怎么也好，还是那句话，你要先自己尊重自己，才能赢得别人尊重你。这个我觉得是，包括是那些大一点的那个足球流媒体啊，那个流媒体啊，自媒体啊，这种我觉得你如果是带了球队的这个名字身份的话，就是你那个
名字，
对，你如果带了球队名字的话，我觉得你一定首先从名字来看，我不管你皮下是谁，你名字一定是像，你必须是向着这个球队的，你首先是一定是这样，你不能带跑啊。你说就比如说你总不能说，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吧，你总不能说一个阿森纳的一个那个球迷自媒体突然有一天在那儿夸说啊，这次那个谁谁谁，哇天哪，特别好，碾压阿森纳哪个球员，不能这样的，真的不能这样。对，所以
是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的简单的一两点吧，可能
啊。那我稍微的插一句啊，就是其实针对这一点上面来说，我其实我想用咱们上一季的一期节目的标题来去形容一下这个感觉吧。我觉得可能这个意思表达，咱们上一季的第五期啊，第五期标题叫做尊重是美德，自重是涵养。我个人是觉得你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自重，就是有一些梗大可不必去吃啊，有一些梗大可不必去玩。就是虽然说这个确实有流量啊，这个说难听点了，这个人嘛，对吧，都喜欢这个搞一些这些东西，这个掺和一下，对吧，所以说流量是有啊，但是大可不必，没必要啊。这个首先我觉得希望别人能够尊重你的同时，你肯定首先要做到自己先尊重自己啊。你如果说有一些文化，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东西，你玩到最后成了自己去带的头，或者是自己去做的这个始作俑者啊，那就没这个必要啊。我觉得可能会让人看不起，对吧？或者说可能别人也会觉得啊，你不是自己先玩的吗？哎，你不是自己觉得挺好的吗？哎，你不是自己都觉得很好笑吗？是不是？没有必要啊。我觉得不光是做到这一点吧，就是我们自重啊，不要去玩一些烂梗啊。其次也就是尊重别人啊。当然了，你说曼联没有好球员吗？曼联也有，对吧？热刺没有好球员吗？热刺也有啊，对吧？我们也不是说这个一味的否定嘛，啊，全是垃圾啊，全都，对吧？这个确实也有好球员嘛，是吧？人家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嘛，是吧？但是，我不是说拉踩嘛，对不对？你不能说你玩拉踩，那你踩的是自家球员，那就没必要，是吧？这个我觉得很简单，好吧？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一点我觉得说完了之后，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吧，好吧，大家消化消化啊，确实啊激进了一点啊，激进了一点，但是意思是这么个意思啊。 也是希望，怎么说呢，都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吧，或者说都是希望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吧，对吧？
嗯，是的。
嗯，那这一趴我们好像也聊了好久了，那要不然就稍事休息，下一趴再见喽。
啊，那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准备迎来今天的下一趴啊。好的，欢迎回来。那我们迎来今天的第三趴，今天的第三趴怎么说呢？这一轮其实可能我估摸着可能破百的，或者接近破百的吧，接近破百的应该还是比较多的吧。这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第四轮啊，刚刚过去的第四轮，这个 FPL 啊，这一轮怎么样？两位上分情况如何？
惨不忍睹。
有这么夸张吗？
毕竟就是这一轮上大分的比赛基本上都没有碰到，就特别是利物浦这一场9-0的大胜，利物浦基本上阵中的绝大部分球员都有的，就很多球员都有进球，包括 TAA， 包括这个路易斯迪亚斯，包括菲尔米诺这些球员都有进球，都有助攻等等等等的。这个菲尔米诺这个分数非常的高，在上半场大家都知道这个独造四球啊，非常的猛的一个数据。可惜，咱们我相信很多经理持有的都是这个萨拉赫。
对。
我气死了啊，我真的气死了啊，这个萨拉赫一分没上啊。
上了一分。
人家还是有三分的。
你那啥呢？那个这个，你队长选的谁？
我队长就萨拉赫嘛。
那我理解了，那一样。
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前锋啊，这个相信有很多经理有持有这个热苏斯啊，热苏斯这个一分下班给自己找不快，要了一张黄牌。因为当时是他去跟别人争执嘛，然后裁判就各打50大板，就完全没有必要的一张黄牌，然后就一分下班，真的是非常生气。
普罗特呢？
哇，我这一轮放眼望去，除了那个佩里西奇和那个詹姆斯，放眼望去2分、1分，哦，萨拉赫还好，萨拉赫3分。然后本来说你要是首发就那样的话，说不定替补席也开壶了呢，并没有。2分、一分、三分。萨拉赫9个进球怎么没有你一个、哪怕你蹭一个助攻呢？
真的非常的生气，就这种概率真的无敌小，然后这一轮真的给碰到了，就是完全没进球没助攻，这个太概率太小了，
跟萨拉赫无关。
那我相信，
而且这一轮啊，就是包括大家都知道这一轮这个曼城啊，一开始是在上半场被水晶宫打了一个0-2、最后是4-2的逆转，
坎塞洛一分，
但是呢就苦了曼城的后卫啊，大家坎塞洛一分，迪亚斯一分然后呢这个狼队对阵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也是相当的难受啊，最后给纽卡斯尔绝平。然后呢若泽萨本来这个是有不错的分数，有5次扑救拿到1分。然后如果有零封的话，相信他有很高的分数，最后就是3分收尾，也是非常难受。然后包括了就我刚刚提到的热苏斯啦包括布伦特福德这一轮。也是非常的拉胯打对阵这个埃弗顿的比赛， 像托尼两分啊，
达
西
尔瓦
很多人想够入手的这个达西尔瓦两分，然后这个阿伦西基一分啊，阿伦西基一分，然后呢，这一轮反而上分最多的是咱们这个对手的前锋米特洛维奇七分啊，非常高的一个分数，然后还有这个戳萨特罗萨德有六分。然后之前表现一直不怎么地的萨卡也有这个，因为有一个这个助攻，所以他有这个五分进账，其实就还行吧。但其他真的是惨不忍睹啊！这个今天早茶没来，我是以30分的差距大败早茶，迎来了我在电子厂杯的四轮比赛的第一场败仗，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可以了，我这个轮轮不胜，轮轮被虐的这个，比你惨多了，好吧？但是我这一轮其实还好的一点是，这个，我有个厄德高啊，厄德高十分啊，这个是可能是我可能最舒服的一个了啊。但是你看、啊、我的后防线对吧？坎塞洛一分，佩里西奇倒还好，佩里西奇六分，詹姆斯七分。达希尔瓦两分，萨拉赫三分，马丁内利两分，是吧？热苏斯一分，是吧？包括我的扎哈，哎，没了，哎，扎哈没了，哎。
你这除了厄德高，基本上就是我的翻版。
我今天其实跟几位大佬都有在探讨，在聊，萨拉赫要不要卖的问题，这个。当然了，这个早茶是支持卖的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早茶快打我了。
对，早茶是非常支持。
我也不知道早茶是不是准备打我了、嗯，反正他是很支持我卖掉萨拉赫的啊。然后我今天也是也规整了几套阵容吧，就是我觉得可能我想去换的，如果换掉萨拉赫的话，我想去换掉的一些阵容那。包括了这个几个球员啊，一个是这个纽卡啊，纽卡的这个后防线啊，特里皮尔啊，包括这个门将位置对吧？布伦特福德，还有森林，因为森林的这个扑救确实扑救数太多了，这个后防线被打成筛子了，但是他扑救数很高、嗯，你知道吧？这个就很难阻止他上分，你知道吗？然后包括了这个，
而且亨德森这一轮还扑出了那个
点球，对，所以说其实对，包括这个中场的话，这个格罗斯对吧？格罗斯这个已经买不起，涨了3毛钱了，我觉得好快呀！哎，票现在这个涨价真的，你这个势不可挡，你知道吗？就是它涨起来了，你真的拦不住。你一不留神没买啊，你就真的是，你就不想买了，你知道吗？就你不买，你想吧，它涨了3毛钱，你买它买不买？买了吧，你觉得你亏了，你亏了3毛钱；不买吧，它可能会亏的更多，对吧？包括这个罗德里戈。对吧？包括其实，在曼城的中场，对吧？大家现在都比较看好这个京多安郭老师，啊，这个所以说，其实我现在在犹豫啊，但是我这一轮还是没有卖。我包括这个，我跟笨笨啊，这个前国一啊，包括这个平原，包括这个有几个大佬都有聊过。就是询问过意见啊，就是也包括其实现在很多这个玩家其实都有在考虑说要不要卖萨拉赫，但是这个想一下努涅斯快回来了，对吧？这个包括利物浦后面的这个战术打法，萨拉赫不知道他的作用会在哪，他到底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助攻，参与更多的助攻，还是说？真的会被剥夺一些球权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说决定还是再压一场看看吧。啊，这个是我现在暂时的一个情况。
是，
然后几位
没必要着急。
对，我想问几位一个问题啊。萨卡，你们觉得还推不推荐？
怎么说呢？这个我 刚才在第一趴的时候，其实我有点想聊到萨卡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萨卡现在在右边路是非常的挣扎，特别是我觉得是右边位给他的支援是不够的，就毕竟本怀特他的进攻能力相对是相对托米来说是非常弱的，所以特别是萨卡在这一场对阵富勒姆的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右边路基本上会被对方的左边位限制死了，完全没有什么机会，而且他也过也过不掉。到下半场呢，有一个阶段是马丁内利跟他进行了换边，他到左边来进行突破，但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成效。我就一直不理解为什么阿尔特塔一直不把他换下去，尝试一些新人，比如说法比奥维埃拉，他是可以尝试去打这个位置的。我搞不懂啊，那阿尔特塔为什么还一直非常信任萨卡？我觉得萨卡可能真的需要找，就是有点迷失自己了。就是这几轮看下来，感觉不知道再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换掉的。但是这一轮我的换人名额没有留给他，我想再留一轮再看看，看看他能不能回得来啊。但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未来还是考虑换掉他吧。毕竟收益真的太低了，
萨卡现在也不便宜。萨卡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优质的选择，因为确实十分的便宜啊，一路的涨一路的涨。但是这赛季尤其是上赛季，他的位置也是放在了，诶，上赛季萨卡的位置是放在后卫是吧？
没有吧，那个是
啊中场，
好早之前
了，也是中场啊，一直是中场
啊，那就太早之前了。那个萨卡现在是应该萨卡跌了一毛吗？还是没跌？
萨卡今天好像没看跌，
萨卡现在
没印象。
萨卡之前好像跌过一毛钱，我记得之前初始价格应该是8块啊，现在是7.9块。萨卡这个赛季的价格给他定的很高，所以说可能这个性价比一下就下去了。而且萨卡现在在阿斯，关键是萨卡现在在阿森纳的这个位置，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 FPL 里边他不会是一个首选，因为首先他在右路真的看比赛就可以发现，确实他很挣扎，就是在右边路，不管是说我们现在上没上这个富安健洋，首先他的右脚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右边路的时候，受制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萨卡的右脚大家都知道，就是可能会稍微的弱一些，所以说他在这个内切之后，他是需要倒脚的，他需要用到左脚去来进行一个射门啊，包括这个再去直塞怎么样的，所以说萨卡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明显的吧。那葡萄呢，觉得在萨卡右边路，就是咱们聊回阿森纳的时候，你觉得右边路这一块还有什么可以替代的人吗？
那我就大胆一点咯，就是之前阿尔特塔在那个预备队比赛的时候，他有说让法比奥维莱拉出任右边锋，这个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吧，对吧？我大胆猜一手，可能就是像打维拉这种比赛，可能如果需要轮换的话，法比奥维莱拉我还是挺看好他能那个出场的，就是到时候打哪儿不知道了，如果是打右边锋的话应该会很让人意外。对，我的看法，
对，其实在第三轮，对，其实在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赛的时候，我们都有去讨论过，说诶，是不是该换维埃拉上来了，尤其在第二轮打那个伯恩茅斯的时候，一度让人觉得啊，这个维埃拉的首秀是不是应该到了，结果发现没有啊。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也是在说，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把萨卡拿掉，对吧，然后换维埃拉上来试试，结果发现还是没有啊。但是不知道维埃拉的首秀会是在哪一场，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尝一尝是什么口味啊，对吧，这个对，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那我们来聊一聊下一轮吧，下一轮怎么说，几位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或者是说有一些 在第五轮第六轮可能会出现轮换的情况下啊，因为现在已经啊，可能第一场比赛的这个首发已经快了，还有那么两个小时就出来了，那可能这一轮会有一些球员会被轮换掉啊，包括这个我们之前有看到一些消息说詹姆斯可能会，就切尔西这边詹姆斯可能会有一个轮换，对吧？包括这个利物浦和曼城也都有可能会有一些轮换，所以说这一轮几位怎么看？有哪些球员是觉得一定不会被轮换，或者是说，自己觉得有哪些球员是在未来这两轮可能会比较看好的一些球员？
首先几个比较明显的几个球星吧，首先是京多安了。京多安虽然说大家都知道瓜迪奥拉挺喜欢轮换，但是接下来这一场比赛其实曼城可能会相对比较轻松一些，那么像是德布劳内啊京多安这种球员我觉得还是能够上分的，这个我觉得可以持有嘛，包括刚才这个萨尔提到的这个格罗斯啊，这个也是可以持有的一个球员。除此之外呢，反正这一轮我是把，因为金琴科是没办法上场，他受伤了，我是把金琴科换成了阿诺德。我觉得接下来利物浦会迎来一波强势的反弹，因为这波9-0的大胜之后，相信整支球队的士气会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峰。然后接下来比如说利物浦周中对阵这个是打纽卡斯尔吧，我看一下，是利物浦主场对阵纽卡斯尔，这场比赛应该能够轻松拿下包括利物浦接下来还有一场在周末的客场对阵埃弗顿的莫西塞德郡德比，这两场比赛我相信利物浦都能够轻松拿下，所以包括萨拉赫也好，包括阿诺德也好，包括罗伯逊也好，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再留着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我是非常推荐库库雷利亚的，就包括库库雷利亚在上赛季的布莱顿也好，这赛季的切尔西也好，他很快的融入进了球队，而且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强的进攻能力上分能力也毋庸置疑，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持有的。包括詹皇这一轮是说要被轮换嘛，那这个球员我没有，所以我就不评论了。还有就是像利兹联的球员，大家都知道，像是阿伦森还有这个罗德里戈这两个这一轮因为这个利兹联是对阵埃弗顿嘛看看利兹联能不能把埃弗顿也干掉一下我觉得也可以看一下这两名球员是不是值得考虑一下。大概就这些。
那我的话是把那个库蒂尼奥和那个安德雷佩拉给换掉了，因为今天白天的时候跟我们那个一个小群朋友聊天嘛，他说他挺看好海鸥的那个特洛萨德和格罗斯，怎么的这两个人总有一个要进，然后我说那我就不做选择了，我两个都要。对，这是我的操作。然后因为我有詹姆斯嘛，就也是听到风声说那个詹姆斯可能要那个替补，所以我就把本来特洛萨德我是放在替补席了，然后我就把詹姆斯放替补席了，然后特洛萨德换上来。我个人的话我是觉得说其实像大球队他会那个轮换，中小球队可能因为没有那个正板凳深度，所以其实就尤其是保级的那一批，由于那个板凳深度比较薄嘛，所以那一些球员我是觉得个人觉得是应该不会被轮换掉，所以他可能还该是哪些人首发还是哪些人首发。对，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两位对于队长的选择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推荐吗？我先说一个吧我可能会推荐我可能会推荐热苏斯但是我可能会选择哈兰德，这太伤了。
太伤了，你知道吧？上一轮被虐惨了，就是因为我的对手选了哈兰德，你知道吗？
是，
对，我可能会推荐热刺四。嗯，其实说实话，我个人还是会看好，热苏斯在未来几场在 FPL 当中的上分情况的。可以看到，现在这两场热苏斯其实很明显的是有被这个特殊照顾的，但是我觉得他的能力在于这个摆脱和创造机会。我觉得这个灵动的这个感觉，我觉得离进球不会太远，对，这个所以说我会推荐热苏斯，我会推荐热苏斯啊，但是我可能伤不起啊，我的这个分可能伤不起啊，不敢搏啊。那 Johnny 呢？
我继续坚定的相信萨拉赫，尤萨西萨。比较无趣的一个选择了，但是我相信在上一场这个利物浦大家都开心的情况下了，萨拉赫这么快乐，这一轮他会不会再下下功夫，进多几个球？我觉得我有可能，萨拉赫这个饥饿程度应该很高了，是时候开始狩猎了。呵
呵，就是 Johnny 还是比较看好萨拉赫在对阵纽卡啊。对着纽卡的这场比赛当中啊，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上分的选择。那这个布鲁特呢？
是的。
Johnny 看好萨拉赫大杀四方的话，那我就直说吧，我这赛季我准备 C 热搜 C 到底了。对。
嗯。
哦。
我还是很信任他的，说实话。
说的我原本是立过这样的一个 flag 啊，我要连 C 四热苏四五场，结果中间疯狂的换，我两个号疯狂的换，
我不换了，我这个 flag 立着绝对不倒，
我发现
还是不行，还是不行，
可以可以可以，不错不错，嗯，
坚定的选择是，
那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今天聊的其实也挺多啊，包括我们聊到了这些之前的两场比赛啊，包括了这个球员的一些表现啊，包括了像我们第二趴重点的也去聊了一些啊，包括球迷文化啊，包括这个我们的纪录片，对吧？我觉得今天聊的还是比较深的，而且其实也聊出一些观点吧，我觉得就是我也希望说。在未来能够看到啊，我其实是非常希望能够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包括枪迷，包括各个球队的一些球迷的一些这个媒体代表，或者是说一些新星之秀，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声音出来啊，这个有如雨后春笋一般疯狂的往外冒，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怎么说呢？文化的一种昌盛的一种表现吧，我觉得，对吧？所以说，我也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繁荣的景象，啊，现在的英超的这个气氛还是不错的啊。包括现在英超的比赛，其实，在五大联赛当中，说句实话，我觉得英超算是独树一，就怎么说呢？
独一无二，
一枝独秀吧。一枝独秀，我觉得真的是一枝独秀的，在英超在整个五大联赛当中啊。几乎你很难看到一个其他的联赛能够像英超这样子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积分情况，对吗？包括这个比赛的结果的情况，对吗？就是你很难看到啊，其他联赛里边你几乎很难看到啊，所以说我觉得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包括其实说咱们说的更那啥一些，对吧？就包括这个，对吧？你现在排名第四的是谁？布莱顿是吗？哎。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看到布莱顿的一些球迷团体去做出来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东西，对吗？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看到啊，所以说作为一个英超球迷而言，我是希望英超的这个球迷文化能够做得更好的，对吧？那包括了我们现在也聊到了就是现在 FPL 的一些情况，那也做出了一些选择，
差不多今天聊的差不多了，那还是期待一下吧，顺便催更啊，这个这个催一下我们的那个这个 Johnny 啊， Johnny 这个正在还在准备啊，因为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充足准备啊，就是我们会去为大家带来一期 FPL 的专题体、嗯、一个专题的一个节目，那也在前期也做了大量的一些资料的收集，包括这个一些整理啊，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创意啊，所以说啊，我十分的期待啊，嗯、我是十分期待的，因为这个 FPL 确实很菜啊，我现在十分希望倾听到一些比较权威的声音啊，所以说催更啊。啊，所以说
我也催更，
我们也哎，我们大家一起期待啊。那差不多了，几位还有其他想说的吗？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样，
差不多了。
对，
嗯，那行，那我们就准备下一期再见啦。我们希望能够迎来一波五连胜啊，
okay.
希望能迎来一波五连胜。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Standing on the brink of the extraordinary, something unique in modern football, going through a whole season undefeated. It's Rick Van Nistelrooy to win it for Manchester United, and it's in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ll, and it's Mr. Perry. Amazing.
This is White Hart Lane. This is the day of destiny for Arsenal Football Club.